前书后面还没有讲完，你们在前书后面讲到了教会长老教会的监督、教会的执事啊，该有的具备的条件。那你会发现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在那里讲到的，无论是讲监督或讲执事，所列出来的条件都跟他的工作能力无关，都是跟他的品格有关，都是跟品格有关。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那执事也是一样，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在这两个职份里头，你发现他大部分都在强调的是品格、生命。你要管理神的家，你要在这教会当中服事，那么你的品格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众人的表率，众人的表率。那在这些条件当中，只有两项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善于教导跟固守真道的奥秘。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就说这些在教会站在领导阶层的人，他们必须对真理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必须在真理上面是清楚的，所以他们才能够在那个位置上面服侍。那这两个职份，监督跟执事，这两个职份很明显有一点点差异，就是在监督的职份上面，他必须做教导的工作、牧养的工作、管理教会的工作。那执事的话，若是我们从初代教会的这些执事来看他们的工作的话，你会发现执事比较是事务性的工作、行政性的工作。好，所以说在这里就可以略略看到当时教会的雏形，有一个部分的人他们在做牧养的工作，有一个部分的人在做行政事务性的工作。而这些人的工作呢，是要彼此互助，以至于使教会这个神的家能够有良好的运作。所以在我们当中，只要你在主里面有良好的生命，有良好的生命，其实人人都可以做监督，人人都可以做执事的。只要在基督里有美好的生命，其实人人可以做监督，人人可以做执事。当然在这些职份上面可能要求你在真道上面、真理上面必须要清楚明白的，以至于你可以按照真理来服侍教会的羊群，或者是管理教会的事务。所以使徒行传我们刚才提到说，那一开始所设立的七位执事，他们本来是用来做什么的？本来是管饭食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使徒的牧养，他们的把行政事务管理好，使使徒们他们可以专心祈祷传道，所以他们是一个彼此配搭。因为使徒们说我们分心去管饭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选立七位执事，这七个人呢，帮助他们管理教会的行政事务，使他们毫无后顾之忧的去做传道、祈祷的事务。所以那七位执事很明显一开始设立是为了教会行政事务 来设立的，就他们一开始管饭食。可是你发现这七个人的灵性非常的美好，实际上说他们是智慧充满，有圣灵充满的人，智慧充足，有圣灵充满的人，他们行事大有能力，所以他们在真理上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最常常疑，就说提出来的就是那个斯提凡，怎么样？斯提凡他一开始他后来殉道，但是他在殉道之前所讲那篇道，你发现他对真理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单在做管饭食，你不要以为管饭食是一件小事，要管理这么多人饭食是一件大事哈。那他要很聪明很智慧，除此之外他们更是对真理很清楚，所以他可以出来为他的信仰护卫啊，虽然他最终殉道了。那腓力也是执事，但是呢他却能够跟安提阿伯太监传讲福音，从以赛亚书讲起。所以你会发现包括腓力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女儿，后面使徒行传都有记载到，他也知道怎么去管理他的家啊，使他的女儿一个一个的做先知预言啊，在服侍，在保罗的侍奉上面他们也参与了服侍啊。所以你会发现执事的工作啊，不单只是一个事务性，虽然他在做教会的事务性工作，但是从真理的角度来看，他们被要求的是他们的生命的表现，以及他们在家里面如何管理好他们自己的家。这是彼得前书里头所讲到的啊，对于保罗在教导提摩太要怎么样去照管神的家，怎么去设立他的同工团队，怎么去遴选这些人啊。那么保罗给他们一个重要的参考。好，所以对于教会的监督、教会的执事啊的设立的条件是这样子。那在接下来讲保罗对提摩太教导，就是教导他如何跟教会的这些成员互动，怎么去跟老年人互动，怎么去跟年轻的弟兄姐妹互动。好，所以劝老人啊，不可言责老人啊，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你会发现提摩太作为一个教会牧养者带领者的工作，他有很大的这几个字出现在这些跟这些人的互动里头，就是劝这个字，你要劝勉他们，你要劝诫他们啊，你要劝勉他们，劝诫他们啊，温和和的对待众人，清清洁洁的对待众人。那这个是保罗在教导提摩太服侍羊群的时候的一个态度。你看，这还是跟品性有关，还是跟品性有关啊，怎么去帮助你的羊群，使他们能够在真理上面继续的持守。所以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教导。那对教会里面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寡妇啊，怎么去帮助他们啊？所以在当时教会对寡妇是有登记上册的，按着这个名册去关怀，去实际上生活上面去资助啊这些寡妇。但是同时也看到当时教会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家中有亲属本来该去扶持他的，反而他们把自己的亲属丢弃了不管，让教会去照顾。所以保罗说，若人不看顾自己的亲属，比不信的人不好啊。那照顾亲属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不应该累着教会啊。所以这个也成为教会慈善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教会怎么去帮助在教会当中真正有需要的人。那若是肢体有困难，那么他们的亲属应该自己首先先发挥功能，而不是让教会去，而不是累着教会，让教会分心去照顾他们。好，这样懂意思吗？比如说，家中有父母亲。你不去照顾他们，反而把他送到教会去，说啊，麻烦教会你们多照顾他们，多关心他们一下，这是不对的。从保罗的教导来看，保罗说你应该要自己照应他们，服侍他们，不要累着教会。好，对于教会的长老或者是在教会当中负责教导传道的人，当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在那里保罗提到了，不但是要尊重这些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牧养的人领导的人，而且对于这些人不当轻率的被指控。如果有人控告长老，那么必须要两三位见证的收，否则就不要收控告的橙子这有点像我们古代有要告人比较有状子递上去他说如果没有两三位见证人，不要随便收控告长老的橙子可是呢，如果在你的调查以后发现这些长老或者是领导人他们的确是犯了罪，那么其实其实保罗的教导是你必须要在当众责备他们，当众责备他们，叫其他人也可以惧怕。所以leader当然他们有权柄，教会赋予他们权柄做管理工作，但是呢，同时他们也要受更大的如果他们犯了罪的话，他们要受更大的责备来当众责备他们。当然当众责备他们不是说不给他们面子，而是让人知道那是罪的在那些罪恶的事情上面要被警惕被警戒。可这个在教会目前的教会界里面做的是很不好，对不对？教会当中有错的事情我们常是掩盖因为我们华人的观念甚至包括洋人也都一样，我们家丑不外扬，这种事情都不敢公开来说，但是其实在教会的惩戒里头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你要公开责备他让他们知道这事是错的不对的，在神的教会是不被容许的不被许可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么做的目的呢都不是为了要处罚那个人，而是让他能够在最终回转。我觉得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要非常小心免得让一个犯了罪的人他们回不了头了。我目的都是为了劝诫他们挽回他们，对不对？所以你指出他们的罪是希望挽回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头，所以你在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过重免得他们承受不了。所以我在自己牧会的这些牧会的这些经历里头，我只有一次是执行了教会的惩戒，那是他离婚离婚又再婚的这个事情，那我做了教会的惩戒，找了几个牧者跟教会的长老来当中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仪式因为离婚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他又要再婚，所以 细节无说，但是在为他举行再婚的仪式之前，我还是有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仪式，让他能够知道自己在婚姻上面是得罪了神，他做了离婚的决定是得罪了神，并且也让他的先生，就即将要结婚前也参与，然后看到教会如何去对待这样的事情。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祝福他再次的婚姻不要走再走错了路，这个目的是这样子，而不是为了惩罚他那个目的都是希望让他能够提高警觉，知道过去错了，现在不要再犯错然后祝福他再一次的婚姻是能够走在上帝的真理里头，这才是这整个惩戒的目的。好，那最后提摩太前书的最后的末了，就是提到保罗再次又提到了那些传异教的那些异端的，要提摩太他能够警醒能够注意这样的事情，而保罗给了一个指标性的东西，让他如何去分辨如何去分辨。在提摩太前书六章里头讲到了这些传异教的人，他们都为了一个目的，他们都为了利益。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论，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拿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然后后面讲到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我发现当时传异教的人，甚至假装敬虔，那么他说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什么？为了钱。他们都是为了利益，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们假装敬虔，为了要什么？捞钱。所以后面讲到贪财乃万恶之根因为有人因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这群人因为贪恋钱财，所以他们传异教，离了正道。所以这是一个保罗教导提摩太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条件。好，所以旧约里头其实就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巴兰先知巴兰，他为了财所以他去走偏了真道他不但去咒诅了神的百姓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咒诅神的百姓，但是其实你后来发现巴兰后面他开始引诱神的百姓犯罪，落入奸淫里头所以这是后来巴兰当然是被以色列人杀了这是他的一个下场。但是从这个例子里头你可以看到，为了钱财，为了财力他可以离弃了真道开始传异教所以最后提摩太前书的最后就是保罗嘱咐提摩太要保守所交付给他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些离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同时还是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似是而非，看起来好像真的但其实是假的，这样的一个似是而非的学问就使人离了真道。他提醒提摩太，你要保守你自己，保守所托付你的，并且躲避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他提醒提摩太， 一个真正的福音会塑造信徒的生活，同时信徒实践福音的生活也能够反过来保守福音的正确，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能够实际的真实的活出福音的生活，同时福音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保守，这样理解我的话吗？了解福音的正确很重要，正确的福音让我们有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正确的基督徒生活也反过来保守了福音，使福音能够被传承下去。所以当人看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福音是什么，看到了你的生命，他就知道你的福音在讲些什么，而不会对你的福音有错误的理解。可是当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不对的，他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也会误解我们的福音。所以你有一个正确的生命，对于保守你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当然最后就讲到了，在5章24节里头有讲到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的。那他在提醒提摩太，无论是什么，无论是现在被显明出来的，或者是这些罪好像可以隐藏到后来，但无论如何，这些罪最后都在上帝面前会被揭露出来。所以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生活这是要非常谨慎的一件事情。但无论我们可以隐藏的多么好，将来有一天神都会让它显明出来。这是提摩太前书，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请说。
我还想问一下哈，那个在第四章的
提摩太前书，
对，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8节。
第八节。
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是。
我就是对这个今生和来生，我怎么觉得像说佛教的那个什么什么？
来生就是永生嘛，
是应该是你理解，我也这么想，可能是永生。但是我想是不是这翻译的问题？因为一讲到来生，我总是觉得好像是像那个佛教的那个轮回。
这倒也不是翻译的问题，本来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文化的观念在里头，所以你一讲到来生，就想到你好像跟轮回有关。
是，其实这个地方就理解成是永生的。
是。
谢。
我们有来生嘛，对不对？我们都有来生，对不对？我们今生总有结束的一天嘛，所以我们总是有生命再一次的开始。
那个是复活的生命，是吧 ？OK， 那个也可以叫来生。
是。
我这个好的，谢谢。
好，还没问题。
我们现在是前书还是后书？
现在我们是前书。
前书我拿。
对。因为我前书上一次还没讲完，最后把最后的讲完。
没有关系，我并不是后文。
所以大家都太懵了，在讲哪里？
没有，
上一次结了，今天是讲，今天待会现在开始讲后书了。但是前书我们上次因为还没讲完，就要把它结束掉。
我们刚才在。牧师在讲到，他说对，就是对教会里头有需要的人，他的亲属应该负担
照顾
的责任，然后才是教会。
是，
我只是想知道以前的他们有政府哈，
是
以前的政府有没有对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做什么事情？还是都是教会在做？
大部分都是
教会
教会自己的组织在做，譬如说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会堂本身就有救助穷人的功能，所以他们离开会堂是一件被赶出会堂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他是生来是残疾的， 他如果被赶出会堂，我们看过有很多故事，对不对？他们一被赶出会堂，代表说他们从此再也没有救济了。因为教会因为会堂是负责救济的工作，
教会是只有教会的，
所以当他们被赶出会堂的时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是要付上蛮大的代价。如果今天决定跟随耶稣了，那么我要付一个代价，就是我再也没有生活上的支持了。所以他们是要付上很大的，要做出很大的决定的。
所以当时的教会他们财务什么政府有帮助他们，还是
这好像有点互助会的啊，教会本身也是有奉献，有点像互助会这样子。你奉献，那教会本身奉献以后，教会本身会去管理这个财务，知道怎么去分配给那有些比较需要的人。
其实摩西律法里面对那个怎么样救助寡妇、救助这个弱势的，好像有特别详细的这个说明。
他们都有，
对吧？
其实都有
规定的，
对，只是看他们有没有照着做。他们很明显的要照着做，所以圣经上常常在责备他们：你们欺压寡妇，然后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因为这些人最好欺负了，家中没有男人，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家产最容易被人家侵吞了，他们的地界最容易被挪移了。所以在旧约里头，常常神在责备这个事情：你们挪移了、侵吞了寡妇的家产，你们挪移了他们的地界，对，那甚至你们牢笼了他们，欺骗他们。后面其实有些就讲到，所以当时的寡妇是很可怜的。好，所以圣经才有讲到说，神说他要做寡妇的丈夫，这道理在这里，因为这些人太可怜了。
那么在摩西，在保罗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五章后面，他讲到对这些年轻的寡妇，好像我看可能跟当时背景的关系，就是我觉得保罗在写这些年轻的寡妇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偏见在里面。
有点什么偏见？
说的比较绝对哦。
你说的是第十一节，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时所许的愿，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好像说的比较绝对哈，就是这些年轻的寡妇都是这样的，好像这样。
好。倒也不是说他有偏见，这很明显是当时教会的问题。他在解决的是教会的问题，而年轻的寡妇因为他们在情感上面有需要，所以呢他会希望透过再嫁娶再嫁娶能够这要怎么讲，用一个现代话就讲，好像找到一个钓到一个金龟婿，或者是找到一个铁饭碗给烤了，但是呢，他们却违背了当初所许的愿。什么愿？也许终身不嫁的愿，也许只嫁一个人的愿，我不知道。但是很明显，保罗在处理的是当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让别人对教会的真理上，我们刚才讲过了。正确的生活会让人对福音有正确的理解，但是他们的生活很明显会让人违背，会让人错误理解基督教对婚姻的观感。所以他在处理的是这个问题。那
就我发现是觉得第十三节是比较的，就是当然这个能理解哈，现在可能也有这样子的就比较喜欢就是说长道短呐，好管闲事啊什么。但是就看了这些，觉得好像哎呀，这些年轻的寡妇没别的事干，就是都这些。
你要知道说，当时的妇女本身就是没有工作，没有办法有工作，所以他们是靠男人，依靠男人嘛，因为男人是家庭之主嘛哈。但是现在他们既然叫寡妇，代表他们的先生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们只能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所以保罗这么处理不是因为他有先入为主，而是为了第十四节， 所以我们愿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至今为止，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他这么教导是因为这些寡妇甚至第十五节有转去随从撒旦，其实他这样的教导是为了拯救他们。
那时候寡妇是不是可以重新嫁人呢？
当然可以重新嫁人，因为寡妇其他地方有写到说寡妇死了以后就不在那个律法底下嘛。
对，
因为她本来只做，她本来就是应该只有一个丈夫，但现在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律法，她是可以再嫁没问题的。但是呢，保罗现在在告诉他们的是，他们可能当初有许了一个愿，他们可能许了这个愿，但是呢，现在又情欲发动了，守不住这个愿，啊，那么就做了一些违背信仰跟真理的事。他说我宁愿你不要这样，我辞了你，让你从这个愿当中解脱出来，你可以去嫁娶，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要，明明就许了这个愿，可是你还做了一些违背信仰的事，这样理解吗？
我当时男性是怎么回事？我说必须娶妻子。
男性怎么样？
就是官夫是吧？
官夫。
对啊，男配可以娶。
他
就可以，他有没有许愿？
啊、不是的，许愿是跟当时的信仰关。举个例子，比如说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是许愿。有这样的一个条例，但是呢，拿细尔人是可以许愿说我终身要做拿细尔人，或者是说我做几年的拿细尔人，啊，但是做完这几年以后我可以还俗啊，圣经上说他是还俗，有点像和尚一样还俗，还俗就把头发剃掉啊，我不再做拿细尔人了，对，可我这一段时间我可能要做拿细尔人归给神，啊，分别，所以这个叫许愿。那你在许愿期间，那么因为你许的愿是对着谁？对上帝，所以你不可以随便。好，所以保罗是担心这些妇女，你许了愿，可是你却做得罪什么事？他说我宁愿你不要这样，我宁愿嫁娶好了，没关系，嫁娶都好，没问题，律法没有限制的，你可以去嫁娶，你可以好好专心自己家务，生养儿女，没问题的。但是不要让你的仇敌有辱骂神的把柄，这个都是保罗在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跟原则。
他前面讲的这个年轻寡妇，应该是讲后面这几句话，就是说，十三节他们又习惯懒惰，又在闲游，
是
不但懒惰，又不善说教道短，哎，他先是说的这些寡妇，
是是是。没错，这是同一个。
应该是具体教会，其实这其实是具体的事务，管理具体事务，这是那种具体的情况。因为我们后面来看，我们就脱离开了当时特定的历史的背景，我们现在就是泛泛来看，所以就可能。
这是当时教会的问题了。但是也有。真寡妇嘛，对不对？所谓的真寡妇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这些问题，他们也是非常敬虔的，也有，所以不是说特定所有的寡妇，保罗都这样说他们，但是他对提摩太的一个教导，就是如果教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可以这么处理的。今天还是给妈妈讲提摩太后书。
在提摩太前书里头教很多，讲到那种女人的方面，不管是寡妇啊，或者对女人的教导，从现在的时代来看，对女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是。
有的很少讲到男人应该怎么做嘛，对不对？只说男人你要爱护你的家庭，要担起责任，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讲到他讲女人讲很多私生，就是说私生活的事情，就是行为上的事情，但是男人就很少讲到。
还有一点，我记得在有一节，他就是说， 他说女人应该说服男人，就说是在伊甸园里是因为他受了蛇的引诱。
是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很公平啊。那就是自己的源头就到那么就是到伊甸园里，然后其实亚当在那个时候他是也有责任的嘛，
是
因为他作为一个丈夫，他其实就是一开始他就有管理的责任，一开始就没有起到这个。
所以神的责罚从来没有只责罚一个人了，
所以这不公平。
他神咒诅了亚当，神咒诅了亚当，
你这双标入老虎，
夏娃也咒诅了亚当啊，不是吗？
但是这两个是，但是就是在这个顺序就是说，
对呀、啊，
夏娃必须要。一定要服从老公嘛，但是这个老公并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从伊甸园一直到现在，这个现象都存在。就是说很少有。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要去想到，如果说你用这个逻辑去想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推回去讲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帝造了我们，上帝没把我们教好。所以我们被逆了，上帝谁认识吗？你把他推回去就变成这样的。亚当跟夏娃，夏娃不听老公的嘛，那老公你管理不好啊，所以你怎么可以怪老婆呢？那这个逻辑如果一成立的话，你就可以这样推回去审。那我们永远可不用负责任，你都是上帝的责任，所以最终怎么讲都是上帝责任的，对不对？因为夏娃是上帝造的。所以这就是亚当的态度。若你亚当跟上帝讲第一句话就说，是你，是你把这个人给我的，
嗯，
这就是亚当的态度，没有错。人总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总是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嗯，所以神
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他
就批判说亚当
没
有做
好。亚当的确没有做好。
一个逃避和 excuse， 对吧？
是是是，这也成为所有男人的通病，这是没有错的。所以上帝也是这样责罚亚当，所以上帝也直接，上帝也直接指出亚当的问题，说你听了老婆的话吗？你不听神的，却听老婆的。但是那个重点不是说男人不要听老婆的，而是在真理的事情上面。在违背神的事情上面，你该听上帝。好，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好好讨论。圣经当中为什么讲那么多女人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都是跟女人有关，很多隐喻，很多的例子都跟女人有关。啊，譬如说，以色列人若是去拜假神，叫做什么？如果以色列人去拜假神，他会被上帝说什么？是个淫妇。他不会说，他不会用一个男性的字眼啊，对，但是他是用女性的字眼，他是做淫妇啊。那很多的例子的引用，其实都是跟女性有关的。所以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啊，譬如说神的形象。虽然神的形象里头包括的女性，就是说，他说我抚养你们，如同妇女把婴儿揣抱在怀里，这是上帝妇女的形象。但是整个神的形象是男人的形象在出现，男人的形象在出现。啊，基督耶稣也是以男人的形象出现，所以你会发现，神他是站在男性的角度，男人的形象的角度。而神的子民包括教会是女性的角度，心腹的角度所以所有的这个教导里面都引用了女性犯了罪作为教导，或者是例子，或者是隐喻比喻，都是女性。而很明显是当时的这个女性 不是说他们特别会犯罪，而是在这种性的关系或者是淫乱的关系以后，他们是以他们是站在一个引诱的角度，这是从圣经的角度去讲，不是说我们歧视女性，而是在这种犯罪的关系里头，他们是一个引诱者。所以在箴言里头，淫妇是去勾引别人的人，他们是引诱别人犯罪的人。所以圣经里头会这样教导，很明显是当时的可能是当时的文化，或者是当时的的性道德的观念的这个堕落都有关系，所以对女性会有这么多的这方面的一个教导。那女性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因为她们是一个弱势的角度，弱者的角度，而性是她们最容易使用的一个工具，也是男人最容易上当的一个工具，所以对女性的教导会，我想会比较多。好，时间真的到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下次再更多讨论，如果说你们想要了解的话。有没有没办法再问问题哈，我们一起来听祷告。恩主，我们把每一次的学习都仰望在你手中。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脱离罪恶的辖制与捆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你也聚集了你的百姓，使他们透过他们的生命与生活，让人看出与罪恶分离的样式。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能够活出福音的真理。主啊，好叫我们周遭的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圣洁，看到与神同在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主，因此我们来仰望你，求你来保守我们待会我们的主日聚会，求你与我们同在，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Amen.